当北韩在7月28号第二次试射洲际导弹的时候，除了导弹的射程，试射的地点亦都引起关注。北韩最新试射的地点在池江道，从地图上不难发现，这个地点距离中国和北韩边界直线距离只有50公里，距离平壤却更远。分析人士认为，北韩通过试射在给美国发出信号的同时，亦都是给中国发出一个信号。美国合众社援引南韩东国大学教授金容贤的话表示，发射地点距离中国之近，使中国不舒服，但是对北韩来讲却没问题，因为平壤对中国不高兴亦都已经很久，所以这个地点的选择对中国来讲亦都是一个信号。北韩的地缘政治价值应该是多年来中国承诺支持北韩政权的最主要原因，因为北韩可以作为中国与驻南韩美军之间的缓冲带。60多年前中国出兵抗美援朝，其实亦都是出于这样的战略考虑。很多中国人这样想，很多美国人亦都是这样想。在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最新公布的有关制裁北韩的新蓝图报告中，作者写道，虽然美国将北韩的核与导弹项目当成对美国安全的最大挑战，但是中国最大的担心是怎样维持朝鲜半岛的稳定。从北京的观点来看，北韩提供了中国和南韩边境一个很有价值的战略缓冲区。毕竟南韩驻有大约25,000名美国士兵。报告说，另外中国领导人亦都担心北韩经济或者是政治崩溃会引发难民潮，使大量的北韩难民涌入中国。不过中国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朱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将北韩当成中国的缓冲区的看法已经有点过时，中国国内在北韩问题上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朱峰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北韩已经慢慢成为中国的负资产，亦都威胁着中国的安全。朱峰说，有核武器的北韩会使到朝鲜半岛更加动荡，有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直接影响到中国。第二，北韩的核设施哪怕只是核泄漏，对中国亦都是巨大的威胁。第三，今日的北韩体制非常不开放专制，大家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北韩体制的不可预测性加上拥有核武器，会对整个中国的地区带来巨大的威胁。不过朱峰同时亦都强调，中国的确不希望北韩出现乱战或者是出现灾难性的崩溃，这些是出于自保的需求。朱峰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说，中国必须面对现实，今时家族的核与导弹项目已经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同时亦都威胁着区域稳定。他呼吁中国政府改变与北韩的关系。朱峰写道，现在是中国重新评估与北韩关系的时候，是中国在政策上做出重大改变一了百了的时候。朱峰不是第一个呼吁中国政府改变对北韩政策的中国人。2013年3月，时任中共中央党校校刊《学习时报》副编辑的邓律文在英国《金融时报》公开撰文，中国应该抛弃北韩，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北韩的现行政策，提出丢弃北韩。不过据讲他亦都因此被解职。邓律文今年4月14号在《金融时报》发表题为《北韩丧失和平转型可能性》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北韩的最终崩溃已成必然，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对北韩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来讲，代价最少的半岛统一方案就是金正恩下台，然后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在这个过程中推进和南韩的融合，两韩慢慢再走向统一。邓俊文说，中国应该顺应历史潮流，主动推进以南韩为主导的半岛统一进程，以确保在北韩溃败之时，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的损失能够减到最少。沈志华是一位因对朝鲜战争的开创性研究而闻名的中国历史学家，他亦都敦促北京重新考虑其长期以来对北韩的支持。纽约时报援引他最近的一次演讲说，北韩是中国潜在的敌人，南韩是中国可能的朋友。沈志华说，虽然中国和北韩过去是朋友是盟友，但是中国的根本利益和北韩的根本利益是不一致的。他解释说，1992年中国和南韩建交， 彻底摧毁了中国和北韩关系的政治基础，所以北韩为了自保确定了自己的核战略，而正是这个核战略使中国和北韩利益进一步走向对立。现在北韩拥核不断搞核试验，就是朝鲜半岛危机不断升级的根源，亦都就是在中国周边制造不安定状态的根本原因。但是这个是北韩的根本利益要求，这样在客观上中国和北韩的根本利益就发生了对立。中国的根本利益是要求周边稳定，对外发展，但自从北韩有了核武器，周围就没有安稳过，所以中国和北韩利益必然是对立的。沈志华认为，中国人需要清楚的一点是，北韩问题并不是官方所称的美国和韩国对立引起的，北韩改行拥核政策是中国和北韩关系变化引起的。虽然中国严厉谴责北韩的核与导弹项目，并支持联合国对北韩的几轮制裁，而且北韩亦都指责中国沦为美帝国主义的同谋，但是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朱峰说，北京到现在为止还未有准备放弃平壤。他解释说，如果是放弃，北京应该有明确的政策决定，或者切断平壤的供给线，或者宣布平壤是公共威胁，但是北京没有这样做。中国依然是平壤的生命线，最新统计显示，北韩对中国的贸易依赖度去年达到 92.5%， 创下历史新高，连续三年保持在 90% 以上。据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7月21号发布的2016年北韩对外贸易动向报告，北韩去年对外贸易额为 65.5 亿美元，不包括南北韩贸易，同比增长 4.7%。 北韩同期对中国的贸易规模是 60.5 亿美元，同比增长 6.1%。 数据显示，北韩经济严重依赖中国，没有中国就会没办法正常运转。不过亦有报道说，北韩对中国贸易出现赤字，北韩对中国出口下跌，中国曾经切断从北韩的煤炭进口。除此之外，中国在8月1号建军节阅兵活动前夕，还低调进行导弹试射，演习中向外形好似美国萨德反导系统和 F-22 隐形战机的实体目标发射导弹。中国的信息很清楚，是反对美国在南韩部署萨德导弹系统。在解决北韩问题上，中国目前提出的是双暂停倡议，即北韩暂停核导弹活动，而美国和南韩暂停大规模联合军演。南京大学的朱峰说，中国在北韩问题上的底线可以总结为不战、不乱、不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梁云祥说，和毛泽东时代相比，现在中国对北韩的战略模糊。他2016年在《中国对北韩战略缓冲区的矛盾与困境》一文中写道，现在的北韩政策则比较模糊，既不支持北韩，比如坚决反对北韩拥有核武器，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的制裁等，但是又明显的同美、日、南韩的立场不同，反对严厉制裁北韩，尤其反对改变北韩政权等等。梁云祥认为，这样的一种模糊策略其实与中国没办法定位与美国的关系有关。中国无法完全放弃北韩，还因为北韩作为政治意义上的战略缓冲区的作用还在这里。梁云祥说，如果单单从安全和实际的经济利益考虑，北韩对中国而言没什么价值，反而时时是一个负面影响因素，即时时给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国际形象带来负面的影响，因此就可能会得出结论，干脆和美国站在一起，以各种的手段严厉制裁北韩，直至其改变政策或者其政权改变。但是如果从政治上考虑，又需要北韩的存在，从中美对抗的宏观战略来考虑，这样甚至更需要北韩的存在来牵制美国。南京大学的朱峰说，未来中国在北韩问题上有三个选择：一、与美国密切合作，对北韩更加严厉；二、继续停滞不前，又不想翻船；三、加强与俄罗斯的同盟，继续将北韩当作地缘政治棋子，用来对付美国和南韩。朱峰说，在这三种选择中，只有第一种符合中国的长期利益，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缓解中国鹰派对美国的担心。 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华盛顿报道。